我们一起先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圣灵带领我们的思想跟讨论，让我们这两个钟头当中可以从主那边得到帮助，也求主你祝福每个家庭、每个父母、每个孩子们，帮助我们有从神来的智慧，知道怎么来教导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 一开始我跟大家复习一下啊，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们所看的东西哈。上礼拜我们的题目是那个如何培养儿女的灵命。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两个前提哈，我想跟大家再 go over 一下一些基本观念。第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的灵命呢是培养出来的，不是自然形成的哈。我们有看到圣经讲到说人的本性哈，我们的本性是有罪的，所以人的自然状态呢是与神为敌哈。要从与神为敌变成与神和好，还有以神为乐的话，这中间是经过培养的，他自己不会变成这样子。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家中呢，就是培养孩子，就这就是为什么箴言他说要教导你的孩子哈，使他走当行的路哈，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所以是这样子教导跟培养出来。你不管他的话，他自然而然的他不会与神和好，也不会以神为乐哈。第二个前提，我们有讲到说灵命好了，人生才会好哈。因为我们有注意到一个圣经的教导跟一个生活中的实况，就是说这个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哈。如果他里面好的话，他的整个人生就会好。那我们上次有讲到说，当这个孩子他灵命好的时候，有一个现象会发生哈，就是他生活当中那些正面的因素会增加，负面的因素会减少。然后我们有这边举一些例子，说有哪十个正面的因素，有哪十个负面的因素哈。所以这个孩子他一旦与神的关系哈好了之后，他人生的正面因素会增加，然后负面因素会减少哈。那个灵命呢，我们有做过解释，说灵命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与神的关系哈。好，那如何培养儿女的灵命，我们上次有讲到九点哈。第一个就是说要先奉献再培养，然后有解释说这个奉献的观念就是圣经所说的分别为圣哈，就是做父母的呢愿意在神面前分别为圣，就是我要做一个基督徒的父母，然后来根据这个基督徒父母的这个身份来培养你的孩子，然后也愿意把孩子分别为圣交给主。那我们有顺便提到说这个孩童奉献礼哈，在教会里面的实施哈。好，那有讲到说在殿里跟在家中，就是对一个信主的人来说，他一生最重要的地方有两个哈，一个是神的圣殿，一个是自己的家里哈。那在圣经当中我们都有看到这两方面的例子哈。那有讲到说在圣殿还有在家里，我们有一些当注意的事情哈。我们讲到说殿里的就是要给孩子知道说去殿中去敬拜神不是一个 option 哈，不是一个选择，而是必须去的哈。另外有说在家里呢，就是要在家里我们做父母的要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给儿女看到哈。然后还有说注意一点的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如果说有讲一些话做一些批评或者是讲什么，那儿女会看到，这会影响他的信心哈。好，那我们还有讲到说有恩典跟有真理这样子哈。那我们一直有提到说耶稣在哪里都是有恩典跟有真理。有恩典的方面就是你让孩子心里很确实的知道说你是爱他的，那这点永远不会改变哈。一旦这点他很肯定的话，就是他人生遇到什么挫折什么的，他都还是会回来找你哈。我们有讲到说要让那孩子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肯来找你哈。那有真理的话，我们有讲到说你从小怎么带他读圣经了，给他小时候就开始买圣经。那有特别讲到说就是那个观念的灌输哈，这个孩子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一方面他受到社会上的冲击，那一方面是父母给他有在基督里面的真理给他教育啊。就是有真理的话，你就慢慢的塑造起你孩子有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方面哈。我们特别有讲到说圣经有讲到教养孩子是父亲，主要是由父亲来负责。 然后母亲是辅助的角色，但是父亲他是the person in charge， OK， 因为父亲有一个身份，就是他是家庭的祭司哈，祭司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来的人。那这个家庭的祭司他带什么人到神的面前呢？就是带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哈。然后教养孩子的话，圣经常常就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要只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特别是讲到做父亲的哈。这不是说有什么性别歧视哈，因为圣经的确是说要父亲的担负起这个责任来哈。那有说最简单的我们就从读经跟祷告开始，那这个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可以来做的一件事情哈，带他读经带他祷告哈。然后我们也讲到这个不要惹儿女的气哈，因为很多人读到这句话会感到 confused 哈。那其实这是在几千年前神的话就已经讲到哈，这乍听之下好像是很开放的现代的一种思想哈，其实神就已经有教导这个儿女，因为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里面有神给他的自尊心哈，所以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我们有举了几个例子说在什么情况之下会惹儿女的气等等哈，好比说你不要羞辱他，不要轻视他，也不要惯坏他，也不要冤枉他，也不要说做错事不是向他道歉等等。我们举一些例子，就是我们做妇女的做父母的可以注意的事情哈。那有照着主的教导和警戒养育他们，关于这一点的话我们上次有特别讲到说在两件事情中间我们要做一个分辨哈，哪两件事情呢？就一个是叫做世俗的小学，那一个是主的教导和警戒，那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哈。世俗的小学的话就是现代所流行的这些社会上的一些理论，一种说法，一种讲法，好比说一些心理学或者是 child development 等等，那这些是世俗的学问。但是圣经是要我们照着主的教导跟警戒哈，因为这两样常常就是会混杂在一起出现。那基督徒的父母自己必须要有那个分辨的能力，说什么是神讲的话，什么是人讲的话哈。好，那建立起属灵的传统，我们就有看到圣经里面一直讲一件事情哈，特别是在那个以色列人的家庭当中哈，就是他们有属灵的传统哈，主要是两方面的传统，一个是节期上的传统，还有一个是故事上的传统哈。他们每年都有固定的有几个节期是全家一起庆祝的哈。那另外就是他们会一代又一代的把家庭里的故事传给下一代，告诉下一代神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民族，还有在我们家庭里面做什么事情，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我们现代的基督徒也可以在你的家里面建立起这些传统哈，属灵的传统。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讲到不要跟现实生活脱节哈，你不要把孩子孤立起来全部什么东西碰到的都是教会的，什么东西都是基督徒的，等到有一天他长大了跟外面这个世界接触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很大的 shock 啊。你不如是从小的时候就让他就是活在现实生活当中，让他知道世界上他的朋友同学当中就是有这么多不信主的，然后你兼顾他的信心，使他产生一种免疫力哈，而不是说你替他消毒消得很厉害，等到有一天他真的要碰到外面世界的时候，他一点免疫力都没有。因为圣经有讲得很清楚这一点，主耶稣的话他就是说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不让你们脱离这个世界。一方面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世界，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哈。那这是上礼拜我们讲的一些东西哈，如何培养儿女的灵命，现在跟大家做一个复习哈。那现在就是要看一看这一次的这个预习题的解答，大家都有拿到那个预习题吧？有，你们我来问一下好了哈，就我这个预习题呢，上礼拜是有三题哈，第一题我写的比较detail 一点哈，第一题我就是请大家打勾还有打分了哈，这个主题就是管教儿女哈。 我一开始有问说，你认为儿女接受管教最适当的年龄是什么？你们觉得是什么时候？越早越好，越早越好，趁着他还小的时候，愿意受教的时候，那个是最适当的年龄哈。那另外就是有给大家一个打勾的题目，说在哪些情况之下你会管教儿女哈。第一个就是说不听父母的话，或者说你叫他做的事情不做了等等哈，不听话的时候会不会管他？当然会哈。我们来分享一下啊，那文强说一说看，你看，我们总共有那个12个打勾的话，你勾了哪几个？全打勾了，行。那个，第12个其他有没有一些没有写的那个情况？会不会有别的情况也会管教他们？啊，就是举一个例子吧。每个孩子他的个性脾气哈，父母都知道哈，不一样的。那我们看看后面，文伟 Michael 你们怎么样 ？OK， 谢谢哈。那这题我们再请一位丽轩跟 David 你们分享分享。OK， 谢谢 David 的分享，很实际的，谢谢。我们在下面看一下哈。我下面问的是在何种情况之下你认为儿女最需要管教，然后是请大家打分哈，就是那个1分呢是最不需要，那5分是最需要。那这一题的话就是请父母给自己做一个评估哈，就看哪一方面啊。那一般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不信主的人的话也都会注意到健康学业等方面哈。但是信主的父母的话应该还会再加上一样，就是他的信仰方面，然后这个信仰方面能够得几分哈，就是父母自己给打个分数哈。那下面那个就是问说你用什么方法来管教儿女哈，用什么方法来管教儿女。我举了几个例子，说第一个就是责备或训斥哈，骂他了哈，讲他了哈。那第二个就是跟他好好的讲理，好言相劝了。第三个就是体罚，会打手心了。然后第四个是处罚，就罚他做什么事情了。或者是有一种第五种是叫做停止特权哈，就是不许他看电视了，不许出去玩了，不发零用钱了等等，可能大家可以想到很多的例子哈。那个米娅还很小，大概这些都用不着哈。我们请小静跟 Simon 分享一下好了，全部都用。谢谢小静的分享哈，我们一边继续看，一边再来做分享哈。我看还有子健跟 Miki 还没有分享哈。子健，你们也是孩子还小，你们有做什么？通通的。那这样子的话，我刚刚也应该问问 Michael 跟咪咪。我本来想说孩子这么小，你们有没有什么分享的？你们孩子还小，我现在已经要面临这些问题了，就是了。那我们请 Miki 来分享一下。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我们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弟兄姐妹可以随时的参加来分享哈。那我现在要开始就是 cover 一下我们那个今天的这个我先不看哈。今天的我们那个题目就是养育儿女的实际问题哈。那这些我就。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主题，是实际问题，然后实际问题有很多，所以我就总共提出来8样哈。我从先把它们这样子读一遍哈。我这个 series 一开始都会给大家有些 statement， 就是几句话哈。那有这么8句话 第一句话我想给大家的就是基督教文化跟基督之间做一个区别哈，就是基督教文化呢它是可以取代的，啊，基督是不可以取代的，那你要送给孩子的话就要送给他那不可以取代的哈。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一个观念哈，我刚刚听大家的分享就知道，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教会的人吧哈，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在世俗的人来说的话这是一个问题。那这句话是这样说，说爱儿女的父母管教儿女，不爱儿女的父母放任儿女哈，就是管教不管教的问题哈。那第三个就是关于这个神在人间所设立的次序的问题哈，就神他是有在人间设立次序哈，或者我们说权柄哈，有智慧的父母他会要求儿女遵守次序，没有智慧的父母就任凭儿女他忽视次序哈，或者说忽视这个权柄哈。那第四个就是这个礼貌的问题哈，训练孩子有礼貌就是替他在人前铺路哈，你也许没有办法说用你的钱用你的势力给他铺很多的路，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有礼貌的人的话，他在人的面前就会有更多的路可走哈，所以你有没有从小训练他有礼貌哈。第五就是说有时候很不幸的他是会犯错了啊，其实孩子都会犯错，有时候犯的比较大一点，那给儿女犯错的空间哈，就是让他随时可以回头哈，就让他知道他随时可以回头，不要让孩子觉得说没有路可走哈。好，然后第六这句话是根据圣经讲到以扫跟雅各的时候讲的一句话哈，就是说善于打猎的孩子他常在田野哈，为人安静的孩子常在帐篷里，这是讲到他的那个性向与职业哈，他的天性是怎么样，还有他的职业是什么哈。那第七的话很实际了哈，就是教导那个孩子跟金钱有个正确的关系哈，简单的来说就是教导儿女做钱的主人，不教导儿女做钱的奴隶哈。现在的那种教导都是把孩子教导成是做钱的奴隶哈，他会一生在服侍这个钱哈。那我们基督徒有另外一种教导法哈。第八也是在现在社会比较常看到的，就是有时候你要 either 你是放弃一个赚钱的机会、就业的机会或其他的机会，或者是你要选择放弃家庭，家人不住在一起等等哈，就宁可为了家庭而放弃其他，绝不为了其他而放弃家庭哈。那这是几个实际的问题，我想今天花点时间跟大家来讨论的。那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基督跟基督教文化的哈。那我这句话是这样子说，说基督教文化可以取代哈。基督不可取代，送给你儿女那不可取代的。我所根据的是有一节圣经哈，这节圣经是这样子说的啊，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哈，他就说我小子们呐，或者说我的孩子们呐，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哈，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哈。这句话呢是保罗以一个属灵的父亲的身份来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说的，他把他当作他的儿女们哈，说我的孩子们呐，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为的是一个 purpose， 就是让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们这时候就是要把基督教文化跟基督做一个很清楚的分辨哈。很多时候这个基督徒的父母他自己闹不清楚什么是基督跟基督教文化，所以他的孩子长大的那个过程当中所吸收到的是这个基督教文化，我就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我听了很多主日学的故事，我会唱这首诗歌，这些我都听过哈。但是你发现他长大之后他却慢慢的远离神，他最后他并没有真心的信主，也许他小时候受过洗或受过这个受过那个，但是他其实心里面没有基督哈。而圣经很清楚的说你是要让那个基督在他心里面成形哈。那现在我们就是要问自己的说，那个基督有没有在我的孩子心里面成型，还是说他只是说接触到，从小接触到这个基督教的文化。那基督教的文化是外面东西，有一天他不在这个文化里面的话，他会变的，他如果到一个无神论的 文化里面，也许有一天他就变成一个无神论的人哈。但是如果基督在他心里面的话，你把他放在不同的环境里，他还是一个基督徒。那我就做了一个表格哈，我想给大家有个比较具体的观念，就是来比较一下基督跟基督教文化到底我们讲的是什么东西哈。你如果给他的是基督的话，你是让他从小知道有一位神，让他是信神的。但是如果他只是去教会，去基督教文化的话，他也许他从小的观念，我到教会很好玩，我可以去找人的，他把它当作是一个人的东西。那如果是基督的话，你会为儿女的信主来祷告，你会concern到说，那我孩子到底里面有没有真的信心，他有没有真的信神。那如果是基督教文化的话呢，你就是带他来参加教会的活动，教会有主日学的活动，有崇拜的活动，有时候有些儿童的活动，那他长大了，他就是到教会找活动的，教会又有郊游了，教会又有什么了，有个讲座了，我就来看一看听一听啊。那他把它当作是一种活动。那基督的话，圣经很清楚讲，就是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你会让他从小知道耶稣跟他的关系啊，耶稣怎么为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如果你只是给他基督教文化，你不会太跟他讲耶稣基督的事情，你会跟他说信神是很好的，可以求平安，神会保守你。那他得到的也就是这么一个观念，但是他不太了解耶稣为了他做了什么哈。独一真神哈，他会知道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神，不是说我有很多的 option， 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有的是佛教徒，有的是回教徒，有的是不信主的，你可以选的。但是如果他只把它当作是一个文化的话，他长大他就会去选，他觉得说大家都可以选，各选各的信仰，各选各的宗教，不要也可以哈。那另外就是那个关于神的话语方面哈，基督的话，他就会知道说这本圣经是神的话语，然后父母会告诉他，我们现在读的这个不是一本故事书哈，是神的话语，然后他就从小会对圣经有个敬畏的心，他知道这是出于神的。但是如果只是文化的话，他就我主日学老师今天跟我讲了一个什么故事，挪亚方舟的故事或什么故事，他就把它当作故事来听哈。那讲到这个敬礼的话，如果他是真的基督徒，他就感到说自己这个受敬在神面前做的啊，就是我受尽归入基督，我会一生一世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哈。那基督教文化的话，就很多你看，特别是天主教徒吧，他们很多都是 infant baptism， 那他是在那个文化里面，他说啊，我从小就受过洗，我是一个教徒哈，他没有考虑到他自己是一个门徒或者是一个信徒哈。那最后就是说，你如果给的他是耶稣基督的话，他心中就会有耶稣，就像圣经所说的基督成形在心里哈。那个在基督教文化里面长大的孩子，可是他没有真正的信主的，就那个耶稣基督并不在他心里。有一天他脱离那个基督教文化环境，他不在美国了，他到某一个国家里面，那里的人是佛教的、回教的或者是不信主的，他自己也会跟着开始改变，因为他里面没有。那这个就是要看各位父母的是怎么样培养你孩子的。如果说你给他的只是基督教文化的话，对那孩子一点好处都没有。这个例子我们看了太多太多了，就是很多那些父母是基督徒的，但是他的孩子 either 他们是不信主或者是远离神哈。那有些是说哦，我的孩子受过洗了，但是他其实那个孩子是远离神的，就是那些孩子都说哦，我从小就去主日学，你们讲的这些故事我从小都会、okay?但是他心里是不是很信主呢？他并不是哈，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呢？也就是有些人是有，但是很表面、很肤浅；有些人他其实根本就没有信主，但是他觉得说我从小是在教会长大的哈。那我们像我们教会举行敬礼的时候，请人做见证，有时候你都会听到说这一类的见证哈。这就是第一点，就是那你要怎么样来培养他？就是你可以告诉他是有神，你为他信主这件事情来祷告等等，你会朝着说让基督在他心里面成形哈。那这个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从这个开始看起哈。那下面的话就是要讲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讨论的很多这个管教这件事情哈。我们的 statement 就是爱儿女的父母管教儿女，不爱儿女的父母放任儿女哈。这个是完全根据圣经的一种说法，但是不信主的人他未必会那个同意哈。那这里我要跟大家介绍说啊，目前在社会上看到两种对立的教育的理念哈。那你的孩子去读书什么的话，一定会碰到这一种观念哈。有一种叫做人本心理学哈，人本心理学，这 humanistic psychology 是在就是20世纪的时候发展出来的一种心理学，那现在变得是非常的 popular 哈。在西方各教育的系统里面，基本上他们是 based on 这种心理学的哈。那他们的有一种那个 philosophy， 他们的看法就是说，人的本质是善的哈，然后每个人里面具有那种自我成长的这种资源哈，那个 resource 都在它里面，就是你自己可以开发出来的，所以你不需要从外面来灌输他那些价值观呐、道德观啊等等观念哈，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给他预备一个适当的环境，然后除去他成长的障碍，然后让他自我实现哈，然后他就会好好的长好。然后这些道理呢，就是一个人选择什么呢，是完全是主观的跟相对性的哈，就是这个孩子他也许他喜欢这样，那个孩子喜欢那样，他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然后他就是给他那个自己做选择的权利哈，所以你大人的话不需要做什么。那这跟那个基督信仰就是完全是相反的一种看法。基督信仰它就是我们所信任所相信的哈，就是人的本质是有罪的哈，并不是本质是善的哈，然后人里面并不具有那个自我成长的条件，需要有神的帮助哈，那需要有教导和管教，需要你来教这个孩子跟管教他，使他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也画了一个简单的表格哈，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哈，就是一个人本心理学跟基督信仰中间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哈。关于本质方面，一个相信人性是本质是善的，一个是相信人性是有罪的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题目是管教，那人本心理学的话，他是觉得孩子不需要管教的。也不需要去打他，不需要去骂他，不需要去讲他哈。那基督信仰相信说是要管教，这是圣经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哈。人本心理学觉得说他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自我实现哈，就是让他有一天能够把他的里面想要做的事情做出来，他的那些天赋能力让他做出来，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让他表达出他自己能够完全实现出来哈。那是他人生的目的。基督信仰的话就相信我们人生的目的是要合神的心意哈，神在我们身上有 purpose， 所以不是你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说我这一生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哈。还有就是相对的跟绝对的哈，人本心理学因为他不信神，所以他觉得世界上并无绝对的真理哈。那个孩子将来要做什么，那你就让他自己去选哈。他的就用现在的这种 culture 来说好了哈，如果有一天他说他想要做同性恋，那你说那也是你的选择哈，那也可以。但是那个基督信仰的话，他就觉得说真理是绝对的哈，有些是可以做的，有些是不可以做的，不是说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哈，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那个想法哈。那最后就是说，那个人本心理学就是你让他自己做选择。你不要跟他说做这个做那个，那我们基督徒就相信说，神叫我们引导那个孩子走上正路哈，所以你要引导他跟教导他。那因为这是我们目前所遇到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而有时候他们是混在一起的哈，就是有些基督徒的专家或教育学家，他受的那个训练是这种 secular 的。人本心理学的训练，所以当他们讲的时候会把两样东西混在一起，所以有时候你 遇到一些基督徒他们教导的时候，也说啊，那个孩子你就是让他做选择，你不要灌输他什么，你只要爱他就好了，你不需要什么，不可以打他，不可以骂他，等等等等。那他一方面讲到说我们要信主，要爱主，一方面又讲的就是，照这个人本心理学的这种来讲法，这就是那个把世俗的小学跟那个神的警戒跟教训混在一起了。那有时候我们很难在中间做一个分辨，除非你自己做父母的有个分辨的能力哈。那我们把这个管教的，我们根据圣经，我们来做一些了解哈。管教的神哈，我读的是箴言第三章11-12节啊。那关于教养儿女讲的最多的哈，就是旧约的这本箴言，所以我们很多经文是从箴言里面引用出来的。那箴言有告诉我们说神怎么样做哈，这句话是这样子说哈：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哈，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哈。这个管教跟责备，它原来用的是两个不同的字眼哈，但是都含有那个纠正的含义在内哈。从我们中文的翻译来看，你可以说那个管教是比较是，有点是责罚他。那责备的话就是责骂他，就是斥责他哈。但是都是为的是纠正哈，纠正哈。好，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句话，说你爱儿女的父母才会去管教儿女，因为神就是他所爱的，他会责备，那父亲也是责备所爱的儿子。反过来，你如果去放任儿女的话，其实你是不爱他啊。这是圣经给我们很清楚所看到的哈。所以神自己本身是一个管教的神，那表示说神他是有标准的，他才会管教，他没有标准他就不管教，他有绝对价值的，你不合这个标准跟不合这个绝对价值的话，他会纠正他的孩子们。那把这个观念就 transfer 在我们做人的父母的身上，说啊，人的父亲，人做父母的也是一样啊，是要来管他，是要纠正他，有时候是责备他，但是你要引领他，他才会走上正路哈。因为神他就是一位管教的神。那下面一个就是有说到这个管教不是因为你恨他，你要故意罚他，是因为你爱他哈。那圣经有一句话哈，这句话说得很好哈，他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哈。如果你觉得说啊不忍心啊，这个孩子我不可以罚他哈，你的这个不忍心呢，你以为是爱他，圣经说其实你是恨他，你这个不忍心其实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的爱他，爱到一个地步说想要为他的好处而管他，就是其实你不是那么爱他，所以你找了个借口说其实我很爱他，我就不打他。那圣经说是你还爱他还不够哈，所以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然后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哈。就是箴言有讲几次讲到说什么用杖什么，那只是一种处罚的方式哈，也许你用的不是杖哈，但是就是说你管你的孩子是爱他，你不管你的孩子呢，圣经说就是你恨恶他，所以这个管教的那个动机是出自于爱的缘故哈。然后有说很清楚的，就是说把这个管教的责任放在谁的身上呢？放在父母的身上。圣经没有说这是老师的责任，也没有说是牧师的责任哈，就清清楚楚说这是做父母的责任哈。希伯来书12:7哈，就讲的是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如果他不管的话，说这个儿子不是他的亲儿子哈。就如果别人的孩子的话，你就不会管了，你就不管他的了哈，懒得管他。但是如果是你的亲孩子，是你的儿女的话，你就会管他。然后管他的是父亲，是母亲，就是父母，不是别人哈。所以你不要抱怨说怎么那个学校的老师什么都不管呢？那个美国的老师绝对不会管的， 他关于你这种行为什么道德，他如果除非他 disrupt 那个教学校的课室课堂的秩序，你影响我们上课下去，他可能会去管一管，是叫你的父母来谈一谈等等。但是在正常情况之下，他不会给你有什么道德教育或者什么灵命教育的啊，那这些都是父母管的才管。管教的时机哈，刚刚就有问过了哈，我想大家都同意是说越早越好哈，圣经的话也是这么说的哈，箴言23:13说不可不管教孩童哈，他特别有用孩童这个字，小孩子就是他还小的时候，越小越好管，然后他越容易带他走上正路。然后越大的时候就困难度不断的增加哈，这个22:6大家很熟悉的哈，这句话怎么说呢？教养孩童，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哈，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哈，这就讲得很清楚哈，你教养的是一个孩童，管教的是一个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那个箴言有个主题的哈。他讲到人生当行的道就是敬畏神的道哈，的智慧就是敬畏神，你是叫那个孩子他敬畏神，然后他走当行的道，这样到老的时候他不会偏的，那这个是要从他小的时候教。所以如果你们孩子还小的时候，那非常的感谢神哈，机会很多哈。然后另外有一句话，箴言19:18啊，这个话说得很好，他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哈，也就是说到了某一个时候可能就没有指望了，说趁着还有指望的时候，趁着他还肯受教的时候，管教你的儿女，管教你的孩子，那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哈，还有机会的时候就不要放弃，你不要说这个孩子我不管了，管不下去了，怎么管也管不听哈，说不可以哈，你为了爱他的缘故，你就要继续的管他，但是有个时机性的问题，趁有指望哈，越小的时候越好。Okay. 那我们刚刚讨论了一阵子关于这个管教的方法哈，我跟大家提一下哈，根据我自己读圣经的心得的话，我觉得圣经只讲到第一样跟第二样哈。那第三样我有给大家列上去，因为这是好像最近比较流行的一种讲法哈，但是我跟大家稍微谈一谈好了哈。第一种就是责备哈，责备哈，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女哈。那个责备跟那个好言相劝中间有点不一样哈，好言相劝，也就是说，哎呀，你要听话呀，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就是好好的跟他讲哈。那爱不爱听的话，就是随他；责备的话，就是在斥责他了，是在训斥他哈。那种口气跟讲法是不一样的，那孩子所得到的那个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哈。好言相劝的话，比较是，其实圣经是用那个正面的教导来取代哈。就说你先正面的教他，但是如果他做错了哈，你要责备他，责备的话你就是认真的好好的在口头上来纠正他哈，那他知道说爸爸妈妈这时候不高兴了，生气了，骂我了，那他知道这是接受一场责备哈。那圣经有说父母要责备孩子哈，是为了他的好处。那第二种圣经有讲的那个管教的方法就是责罚哈，愚蒙迷住孩童的心哈，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哈。那特别就是讲这个管教的杖，我们一看就说啊，这是体罚了哈，打手心了或打什么哈，就是你不是为了说很生气要打他，而是说希望他能够借着处罚他能够醒过来，能够改过来，因为愚蒙迷住孩童的心哈。这个管教的杖是一种正当的体罚，它不伤害孩子哈。 不伤害他的身体，所以很多父母就是选择就是找那个肉多的地方打，不要把它打坏了哈。有的打屁股，有打手心也好，但是就是不会让他身体上造成什么伤害哈，但是他会感到痛啊，感到疼痛哈。有时候那个孩子他小的时候你跟他讲道理，他讲了半天他听不懂，嘿，但是他痛了一下他马上就懂了哈。那其实是怎么样呢？就是我觉得吧，这种痛其实是小痛哈，而且是短的，他就是痛一下然后他记住了。但是如果说他没有学好，那个就是长痛啊。他将来长大之后，他的这些坏的东西在他身上发作出来，就害了他一辈子。那种就是一辈子的痛，而是大痛，而且是长痛哈。那关于这个责罚方面，就是求神给父母有智慧，就是要适当的有效的这样来实施啊。有时候太常用的就没有什么用了哈。我记得上次Mary 跟我们分享说，他那个孩子就一次就永远记住哈，那个是特别有效的哈。那个停止特权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圣经上并没有讲这个，然后你们自己做的话，看有效跟没效的话，就是各家庭自己去那个你们自己研究一下哈。而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常用的一种叫 reward system 哈，就是那种奖赏的哈。你如果做什么的话，做好了我就给你什么，做好了什么给你什么哈。帮忙洗碗的话有什么 reward， 然后好好的什么是 reward 哈。那我觉得这种东西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的好好去想一想它，这中间有商榷的余地哈。对，那如果是他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他本来就应该好好吃饭，本来就应该好好做功课，本来就应该帮忙在家里做家务洗碗等等的话，那就是该做的事情。该做的事情是没有奖赏的，就只是尽了本分而已。但一旦你把它变成是一种功劳，因为 reward 就是功劳，你说你好好吃饭，然后爸爸给你什么，你那个好好的今天把作业都做完了，妈妈给你什么，你帮忙洗碗的话你就得到什么 credit，他就把那个本分看成是 extra 的，是一种功劳，然后他就习惯了，他习惯了就是这个东西除非你给我，我就什么，要不然我就不做，除非你奖赏我，我就不做，他就不了解说那是他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进行这个 reward system， 这个 reward 的这个 system 的话，你需要先想清楚他那个长期的效果是什么啊。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管教的结果哈。要跟大家看这一节的圣经哈，就希伯来书12:11哈。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哈，经炼过的人就是接受管教的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哈。这里讲到其实是两个果子，一个是平安，一个是义哈。就说那个孩子他接受管教，他当时不觉快乐反觉愁苦，短暂时间他不快乐反愁苦，但是有长期的好处，那个就是平安跟义哈。这个平安是生活当中的平安，你看嘛，就是一个神给我们这个人生哈，那些能够平平安安过日子的人其实是最有福的。他家里也不闹事哈，夫妻都好好的，也没有闹离婚，也没有闹什么的，然后孩子也都好好的，然后没有什么事情，孩子也没有去惹事，没有干嘛，那就是生活当中的平安。那他的孩子如果是就是被从小他管好的话，家里就平平安安的，没事，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啊，就是能够让你好好过日子。如果他出了什么事情的话，你看你要花多少的时间跟精力去处理那个错误啊？那这是平安，这个义，圣经讲的义就是该做的事情，该走的路，正确的，就是你管了之后，他才会走到那个正路上。他这一生走对了，他也就有平安了；走错了，也就失去平安了哈。那这是管教带来的结果。那反过来说，如果你不管教的话， 你可能就得不着这两个结果，就是你希望这孩子走在义路上，走在正确的路上，你不管他的话，他大概不会走到义路上，然后你希望他的一生有平安，哎，你不管教的话，他可能得不到，因为圣经有说这个是管教结出来的果子哈，是平安跟义哈。另外有一节圣经说，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所以我们再加上一个，就是那个喜乐哈。这个安息我就把它归类到那个平安，把它放在是同样的哈。只不过上面那个平安是你的儿女的平安，那下面那个安息那个平安是你的平安，就是你不替他操心的了。那个安息就是你那个担子可以放下，你不替他操心了。他如果一天到晚出事的话，你老是为他操心，但一旦他管好的时候，哎，你心里得安息了，就不操心了，不累了哈，然后心里会有一种喜乐哈，看到孩子好了，父母没有比这个更高兴的事情哈，那这个是管教带来的结果，圣经所说的哈。嗯 ，OK， 其实我还有几点，我很快的把后面我就想了几个实际的建议，就是管教实践吧哈。就是我们管教儿女的时候有几点需要注意的哈。第一个我是这样子写，就是说不可不解释管教的理由哈，你要让他明白为什么在管他，要给他一个道理，然后他就知道自己做错了哈，说不可以不解释就只是打他或骂他哈。第二个就是不可不合比率哈，你应该要跟他那个程度要，然后比如说他把那个牛奶打翻了，然后你就很生气，就伸出手来打十下，然后有一天孩子做了很大的错事，好比说他偷东西了，然后你就摸一摸摸他的头说，宝宝乖，下次别这样子了啊，爸爸很爱你哈，好了，这里给你10块钱，你出去买东西吧。那他就不晓得哪一个是重要的，哪个不重要的。那所以你罚他的时候，就是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那个比率在那里，什么是轻，什么是重哈。那第三个想到的就是你必须要很 consistent， 你不可以前后不一致哈。你说以前他发现这件事情做错了，爸爸会骂我，怎么最近我做错这件事情，爸妈都觉得 OK 了哈？就是你要前后是 consistent 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比较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那个时候你很生气，就在气头上，那气头上就会管教过度哈，就是特别是他又不听话又不肯认错的时候，也许我们会那个处罚他过度哈。那另外一个是刚刚弟兄姐妹其实有听到的，还有讲到哈，就是夫妻必须要 in agreement， 你不能夫妻两个人唱反调，那个是最不好的。有时候打个比方，好比说那个爸爸要管孩子，那妈妈就挡着爸爸哈，爸爸打了孩子一下，那这个妈妈就赶快跑过来说，你怎么可以打孩子，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就说爸爸最坏了，妈妈替你打爸爸一下哈。那也就别管了。那夫妻一定要那个同心合意哈，不可以唱反调。如果你们中间有些意见不同的话，希望就是说，当夫妻两个人的时候，大家把这些事情好好谈一谈哈。然后特别是关于这个教养管教儿女的，然后做法上要一致哈。那不可伤他的自尊哈，好，这个其实有好几点，就是你那个管教，特别是严厉的管教，你最好是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之下进行哈，不要在他的朋友同学面前让他很丢脸哈，然后你这边打他的时候，就是打人别打脸哈，那个会伤他的自尊哈，等等，你自己可以多想一想哈。第七就是不可请人代理哈，那这是你的责任，做爸爸妈妈的， 你不能去到学校跟他说，老师请你好好的替我管这个孩子哈，要管就是你自己管哈。那有时候有些父母就管得多了或管得厉害的，他以为爸妈不爱他，所以你平就是恩典跟真理，你要平时要让孩子知道你很爱他啊。他在各种情况，就算爸爸妈妈骂他骂得很厉害的时候，他心里还是很清楚，爸妈其实很爱我哈。那第九的话是特别跟我们基督徒要注意的，就是圣经很清楚的说，你要是按照神的教导跟警戒来养育哈你的孩子，所以必须要合乎真理。那你自己要知道说，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那你对孩子的教导的话，不能够说跟圣经所讲的违反，特别是我刚刚所提的那个世俗的小学跟圣经的真理的话，你自己要能够来做一个分辨哈。那最后一个就是很明显是不可不管教哈，如果不管他就是不爱他哈。啊，那这个管教方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来 take a break 哈。